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树妖。2006年，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首次报道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闻。多数人在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怀疑。但是过去十几年来，随着对中国官方和上百家医院器官移植数据的研究，以及非法轮功人士的人权律师、国际知名的调查记者的独立调查，还有近年来其他信仰团体以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活动人士在国际媒体上的曝光，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中共以国家机器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并且还在发生着。2023年，加拿大华裔导演张永进先生拍摄完成了一部纪录片《国家器官》。这部电影从不同角度采访了不同的人物，包括曾经亲自参与活摘非死刑犯器官的军医以及失踪人员家属等，为我们揭开了黑箱的一角。《国家器官》这部电影推出后，已经获得多个电影节奖。9月初，摄制组收到通知，这部电影已经入围2025年第97届奥斯卡长纪录片奖。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国家器官》这部电影的导演张永进先生和制片人兼编剧宋美欣女士，请他们来谈一谈这部电影以及背后的故事。张先生、宋女士好，欢迎你们做客希望之声新闻看点节目。张先生，您为什么想要筹拍《国家器官》这样一部电影？我们知道2006年活摘器官这件事情在海外爆出来之后，后来也拍了一些别的电影，比如像《难以置信》。那您拍摄《国家器官》的出发点是什么？拍摄角度您是怎么考虑的？
最开始我听到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是在2006年，当时我对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本身呢是生长在中国大陆，同时也是部队家庭，所以我对中共以前的历次的政治运动也有所耳闻，包括三反五反啊，文化大革命啊，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屠杀了中国近6000万到8000万中国人，这些我也都知道，所以我当时并不感到吃惊。但是在2016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采访到郑志医师，他是一位军医。据他自己讲，是在1994到1995年之间参与了军队的一个秘密的军事任务。其实这个军事任务呢，后来他知道就是活摘一名17岁的部队的一名士兵。因为这个士兵当时不满18岁，他的父母呢是大概花了10000块钱当时的人民币，然后父母把他送进了军营，由于和军官不和，然后被关到了部队监狱里面。因为他的血型又和当时的一位高官呢相匹配，所以当时就决定要把他杀掉。他当时呢取了他的两颗肾脏和一个眼球。我采访郑志医师的时候，据他的描述，他说当时他感觉是自己又被重新放到了活摘的现场，重新经过了整个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呢对我的震撼很大。采访也很艰难，采访过程当中他有几次就冲向了卫生间，他打开了水龙头，我就听到有流水声，一会儿呢我就听到有人在里面哭。当时我知道只有郑志医师一个人在卫生间里面，所以我想当时他可能不想当着我的面流眼泪。第一天呢就是采访就被迫终止，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又接着做采访。完之后呢，他含着眼泪就跟我说，他说以前我其实一直生活在急剧的这种恐怖当中，每天都感觉似乎有人在追杀他。在采访完之后呢，相反他觉得好像这种危险啊，这种担心啊，突然间烟消云散了，好像自己的生命得到了一种救赎。所以这个呢对我触动也很大。到目前为止，郑志医师是第一位站出来直接指证中共以国家之力进行的这种活摘器官这种国家犯罪的第一位军医。他这种道德勇气啊对我震撼也很大，所以呢我想有可能呢能做一部纪录片。同时我也是觉得这是中国近25年来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所以我想通过受害人和其家属的这个视角来反映这个历史大事件，希望这样的事情呢永远不再发生，大概是这样。
您是说郑志是第一位站出来的军医， 在拍摄这部电影，我看到您是从受害者家属、武警或者参与调查的律师等角度来叙事。您在拍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最困难的是找到合适的受访人，因为我们采访的需要是第一手的证人，第一手的证词。受访人呢，有不少人是比较害怕，但是呢，即使这样，我们也采访到了30位证人，可以用的素材大概在200小时左右。当时把这个文件给我们的剪辑的时候呢，剪辑师啊就说这不是一两年的工作，最终呢，我们大概3年时间把它剪出来。从2016年第一次采访郑志一师，一直到2023年，我们有了第一个粗剪，大概经历了6-7年的时间吧。再一个困难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家人愿意相信自己的孩子被活摘器官这件事情，都是希望这个孩子某一天还能够走回来。所以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家属也会觉得自己的家人也可能还存在着，还存活着。又过了半年之后，又觉得还是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又开始进行接着采访。
就是说有的采访要经历半年以上是吗？
反反复复吧，大概有1-2年的时间。
现在像活摘器官这种事情，您刚才也谈到，受害者家属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不是被活摘了。您当时听到这件事情，您的直接感受是什么？对你有什么样的冲击？
以前听说过这件事情，也并不感到吃惊，但是第一次采访郑志一师的时候，可以感觉是一种近距离接触，他的一些细节描绘的非常的详细，包括下刀的位置啊，包括取出肾脏之后血管还在跳动，所以等等一些细节吧，对我的触动是很大，感觉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说非常震撼。不光是讲这件事情，他的这种道德勇气呢，对我的感触是更深的。因为他实际上对他自己来讲，他是面临着一种生命的危险，冒着这种生命的危险，而且据他自己讲，他在隐姓埋名了17年之后呢，第一次把这件事情能够讲出来。
张永进导演说，他当时是在加拿大采访的郑志医生。制片人兼编剧宋美欣女士谈到，在他们采访和拍摄过程中的一些感受。
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感受了，在这过程中，因为首先这个男孩他并不是一个死刑犯，因为他不到18岁嘛，不到18岁是不能判死刑的。再一个呢，他是一个军事行动，那他显然就是一个国家之力在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对他自己年轻的士兵，为他卖命的年轻士兵，他都能做这样的事情，你想想他对普通老百姓又能好到哪里去呢？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其实郑医生也透露了其他的一些情况。因为中共这个活摘器官，它是这套技术在90年代就已经有了，就已经在做了。当迫害法轮功之后呢，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器官供体，因为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所以这个器官的移植数量才能够暴增。因为器官移植的瓶颈不是技术，而是供体。当供体数量大增的时候，它才会出现突飞猛进的一个暴增。另外就是说，包括郑医生也提到一个情况，就是他见到当时是2005年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就是是一个政治局常委的亲信，曾经到过武汉公安局后花园那个地库，看到里面就关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因为郑医生他参与过这个活摘器官，他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包括他还提到，就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一个护士，那到过那个北京航空航天医院，发现那个地下室里面关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他们做器官移植就是在地库里面做，那叫第一现场。他们摘了器官以后，顺着电梯送到楼上去，送到那个安装就是移植器官的那个手术室。所以像这些情况的中国大陆正在发生，包括我们遇到一个受访人，他曾经关在北京的武警医院的地下。他当时描述给我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会在武警医院，他说那个里面是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当时我就想，一个医院为什么会有一个漆黑一片的一个地下室，那怎么做手术？ 另一个学员他告诉我，法轮功学员，他大概是在关在沈阳的一个安康医院里面。那当时他在医院也是关在一个地下室里面，那地下室里面他20多个人，也是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这些情况也让我觉得，那这个迫害它仍在继续。中共他从来没有说他把他过去20多年这个器官移植的这个情况让国际社会能够独立的去检验。那他现在他自己出来跟你说我不做了，可是那怎么能够，他如果真的想让人信服他不做了，他就应该开放他所有的数据库，让所有的国内国外的这些同行，让所有国外的调查团体都能够自由的进入，自由出入这些军医院，自由的去看他们所有的数据，来检验他20多年来他的器官移植是怎么样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另外就是说，这个受害人的家人他们所承受的这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你像我们电影中这个张云鹤这个故事，他的父亲就从青岛610主任王红军那里得知他是当时的被关到了济南女子监狱。那一个人怎么会从女子监狱20多年消失不见，这一个女的法轮功学员，而警方拒绝给任何的解释。通常我们说哦，这个人失踪，这和强制失踪不是一个概念。强制失踪是指警察把这个人抓走了，然后拒绝告诉他家人他在哪里，长达20多年。而且他父亲也说，如果他是从监狱里跑出去了，那他一定是中国第一通缉犯。一个女孩怎么能从重罪监狱逃出去了？但是警察呢显得若无其事，所以警察显然知道他没有逃出去，显然在他们的手心上。那这20多年不给家人任何一个交代，这是一种严重的国家犯罪，这是强制失踪。强制失踪和这个活摘器官它是在一起的，它是两个联系在一起的犯罪。对于家人来说呢，他是希望他自己的孩子还活着，他从来不愿意往坏处去想，所以20多年来他一直昼夜不宁地牵挂着他的孩子，甚至晚上都在想，我的孩子会不会半夜来敲门，他会不会偷偷地给我送个信，他会不会在哪里。就这样一个长达20多年的煎熬，就连张教授自己都说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痛苦，他不是一天两天的。而且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生死不知的一个迷雾当中，让家人这么去牵挂，这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中共警方做的事情是不给你查任何资料，不配合你任何调查，甚至还不断的威胁他啊，像包括青岛大学的党委啊，青岛大学保卫处都是在不断在监视他，威胁他，还有青岛的610。所以家人慢慢也就知道了，那这个就是政府的所为。所以当他真的要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心痛的都不想活了。但是在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中共他就是利用和欺负人们心中的善良，才能掩盖着他的罪恶，让这种罪恶在20多年中一直在持续，就是让他家人，让他说不出来，让他不敢说。而且呢，人一般都是善良的人不愿往那方面去想，他就去利用这种善良去掩盖他的罪恶。
在电影中，医生知道活摘是真实存在的，但受害者是无法说话的，家人也无法直接证实这个事情。那您是怎么考虑的，让观众或者家人可以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比方说这个警察他把这个人抓走了以后关进监狱，那20多年中失踪了，一直不给这家人消息，这政府就负有责任来解释这一切。那么在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中共在大规模的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么一个背景下，所以他就更有义务去解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举证责任啊，在中共政府作为一个受害人，他能做到的就是去报警，对吧？他说哦，我的家人被你抓走了，什么什么情况，或者比方说昨天晚上我听到邻居家有尖叫声，早上我看到他家的垃圾箱里有带血的衣服，那么我就可以去报警，我就可以去说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最后这个调查犯罪是警察的责任，警察他依靠国家的力量来调查犯罪，所以我们有检察官，有警察。那么因为警察他可以有权利打开人这个人的家，他可以有权利去调查他所有的东西，那受害人他哪里有能力去调查这个， 所以调查犯罪是国家的义务，而举报犯罪那是你知道，你只要有理由相信有可能发生了犯罪，你就可以去举报。调查犯罪是国家的义务。那么现在中共它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个民间团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有义务让人们来知道，那么让国际上有公信力的组织用他们来去调查，来确认这个犯罪。另外一方面，民间一个团体，你指控政府犯罪，举证责任在政府。这个民间的团体只要说可能这样一件事情存在，那么政府就有义务来解释他过去20多年间他的器官移植的他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他就有义务去开放他所有的数据库，开放他所有的医院，让那个人们能够客观的来检验。可是中共他没有这样做。
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引用了一个人的说法，就是说中国大陆从2015年以后就不再用死刑犯的器官了。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没有一个国际组织这样来背书他这个说法。而我们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在近几年的报告中提到中共仍然在做这个事情。而且在2020年的伦敦人权法庭经过漫长的一个听审，他这个判决就600多页。那包括最近的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它的背后是一个事实核查的部分，他也认为中共的活摘器官是仍然在进行。所以说这个人他是就职于一个资金来自于中国的那么一个机构，首先他跟中共之间存在一个利益的一个关联，这个他并没有在他的新闻报道中讲出来。第二，他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来背书他这个说法，至少我们没有看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联合国人权高专、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伦敦人权法庭的报告，还有包括现在的美国法轮功保护法案，以及现在包括在台日韩这个联手打击活摘器官的立法中，各国的政府都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立法的一个原因。而这个人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来佐证他的观点，他的驯服力有多大呢？
国家器官这部电影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看？
这电影它适合所有年龄的人，因为它没有任何血腥的镜头。我们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对受害人表示了充分的一个尊重，所以我们没有去用一些很血腥的让人们不舒服的一个镜头，包括一些原来我们采访中有一些非常惨烈的事实我们都没有放进去，也是考虑到人们的一个接受程度。那现在这个我们有不同的版本，有个英文的配音版呢，在各大的媒体上都在，比方说 Apple TV， 任何人如果你用 Apple 的电脑或 Apple 的手机 iPhone 手机都可以有 Apple TV， 在 Apple TV 上你搜这个 State Organs 都可以看到这个电影。你不需要按月去订阅，不需要付那个每个月的订阅费，你只需要这单支影片付费观看。那如果你是用的 PC 机 Microsoft， 那在 Microsoft Store 里面可以找到 State Organ， 这个用这个来搜索就可以找到这个电影，也是可以单支付费观看啊。如果你用 Google， 那么有 Google Play， 或者是你用 Android 的手机有 Google TV， 在 Google TV 和 Google Play 里面都可以用 State Organ 来搜索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影。还包括 Amazon 也是你不需要买月费，就是单支影片的付费观看。中文版呢，现在在干净世界，越南文版也在干净世界都可以看到。在台湾呢，我们从7月份开始试映，从10月1号开始起，在台湾最大的影院微秀影院，在台湾8个城市同步上映，台北是每天都有一场。在日本会是11月份开始在日本放映。在美国的话呢，我们目前也在开始做一些放映会，从9月开始我们在西雅图、 Delaware 这些地方开始做放映会，我们也在跟旧金山的一些团体来接触，希望能够也在旧金山做一些放映会。
电影《国家器官》已经获得了加拿大的雄狮奖的最佳音乐、最佳导演、加拿大的艺术电影精神奖，以及美国的金勋章电影竞赛卓越奖、曼哈顿电影节奖项，目前入围2025年第97届奥斯卡长纪录片奖，正式进入评审阶段角逐这一奖项。电影《国家器官》已经在美国、加拿大等地上演，在台湾也正在各大影院上映，也有计划在来年来到加州。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本次的新闻看点专题节目，我是舒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